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是由黄冠运这个检察官的主任来陪伴大家一下庭哦，讲到的就是毒品不是人生的终点哦。我们讲到了司法如何陪伴这些戒瘾重生了、啊、我们从适用这个毒品案件到这个毒驾防治哦，我们来看看检察官如何结合我们的司法医疗跟阻断毒害，来去守护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跟社会安全。那么待会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之外，也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厅。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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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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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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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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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来看看哦，因应整个现代的一个社会日益多元，所以呢很多复杂的一些犯罪形态，来提升我们这些性侵害跟家庭暴力的案件来做一些处遇成效。那么由法务部呢办理的115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的一个妇保管束案件的精进训练，那么邀请了专家学者哦，来包含了具备这个测谎实务经验的一些关护人，还有跟我们地检署的办理性侵亲爱的妇保护管束的案件关护人，进行我们的深度研习跟经验交流。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张云伟副司长呢来一同了来看看这次办理的一个家暴跟性侵妇保护管束的精进训练，强化风险的评估准度。那么也要非常谢谢这个肯定各地检署的关护人的辛劳付出之外，那么也特别对于这些科技进步跟网络交友，还有声位技术合成来成为性侵案件的一些常罪犯罪手段。那么怎么样来去预防跟防止再犯，那么还有就是需要增加的一些测谎技术运用的一些广度，还有及时掌握一些受保护人保护管束的一些犯罪循环之征兆哦，所以要来利用这些科技设备的一个监控，还有就是针对我们这些受保护管束的一些高风险时段以及区域实施的一个精确管控跟落实，预防一些这个预防性的监督。那怎么样来去灵活运用一些关护心理师，还有包含了社工师的专业，来跟我们的警政卫政单位来建立所谓的紧密合作机制，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资讯交流跟共筑严密的社区监督辅导网络。那么关护人呢，在我们的社区矫正是第一线，那么专业的判断跟一些重要性，怎么样来去强化这类的案件跟风险评估。所以在这一次的训练里面呢，我们除了是经验传承之外，还有就是增进现行的法律规范跟新兴的科技犯罪手法的一些认知，怎么样来去强化这些运用所谓的量表评估这些危险因子的一个准确度，还有确保能够有效的去识别一些受保管束人再犯的风险，跟提早去采取一些相关的处遇措施，也针对了这些家庭暴力跟性侵害的妇保护管束的案件，在整个法务部来持续强化司法体系的社区矫正量能，透过我们的专业跟有效的一个风险管理，来去达到预防再犯的一个目标。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的这个课程哦，包含了台北地检呢，也在日前举办了荣誉关护人跟修复式促进者哦，就所谓的修复促进者的教育训练。我们也邀请了蔡国强律师，他用导航跟重生哦，导航与重生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简要跟这些实务上面如何呢，在这个理解所谓的消债条例的制度设计跟实务上的操作，强调说法律不是惩罚，而是让债务人可以重建他们的生活的保护伞。那另外呢，在台北地检也结合了2026的新北好茶的春市市集，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的平林茶叶博物馆呢也办理反贿选防诈骗的宣导，让大家同时在这个民主社会奠定一个干净的选举之外，也可以呢将这个介绍最常用的一些诈骗手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市诈防御力哦。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呢，怎么样来去这个对于我们今年的11月28号也就是2026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那么九合一选举的查查全面启动了现在也只剩下131天了，最高检察署呢跟警政署也召开了全国检警调联谊这个高层的首长选举查会的座谈会。那这一次呢也讲到了选举可以竞争，但是不可以被收买，所以呢公共议题跟民意呢是可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作跟操纵。这一次座谈会是由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主持，那么也会同了警政署张荣兴署长、调查局连振宗副局长，以及呢150位的机关首长跟整个选举查查准备工作的一个全面就绪。那么现在呢在选举可以竞争这个绝对不能被收买的议题之下这个民意是可以讨论，是不可以被操纵，还有一些新形态的一个犯罪跟提示五大工作重点，包含了我们严查数位支付跟虚拟资产的贿赂跟贿选，还有就是整个雷厉风行的打击选举赌盘，还有结合数位跟数发布的 NCC 防堵 AI 的一个声位影音跟假讯息的干扰。同时我们也将深入查缉背后的一些资金跟组织，也彻底的来去阻断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透过了我们的跨机关紧密的配合跟确保整个安全，跟让大家有一个干净的选举在11月28号哦，所以也提供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好，待会来的时候就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高等检察署时间了。也预告了今天是由黄冠运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这个夏庭来讲到了这个毒品不是人生的终点，而在司法如何陪伴这些戒瘾重生，那么在适用毒品案件里面到这个毒驾防治我们要看看我们检察官是如何去结合司法医疗跟阻断毒害来去守护我们的家庭跟社会安全。那么谈到适用毒品的案件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处遇，尤其是毒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犯罪，而牵扯到就是家庭破碎、青少年的一个保护，包含了交通安全跟整体的社会安全。那么近年来这个毒驾的案件频繁呢，而且是频传之外，也因为有些人是一时的好奇接触了毒品，最后不只是伤害自己，而且更是造成了很多无辜的家庭悲剧。很多人问说吸毒是不是一种一定只能判刑，还有一些问到是第一次使用毒品是不是有没有重生的机会这个机会重新开始， 还有政府到底如何去帮助这些吸毒者去戒除毒瘾，还有包含了毒驾跟一般的酒驾一样吗？刑责又有哪一些的不同？所以今天就邀请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呢，来带着大家从这个检察实务上面的角度，甚至我们在国家如何去面对这些适用毒品的案件，跟司法如何透过宽严并济的一个制度之下，让我们大家真的愿意去改变人，有机会去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也提醒大家，毒品不是绝对哦，也不是绝对不是。那当然呢，这个新型毒品呢，包装哦很迷惑哦。这个当然，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整个一个犯罪背后的一个法律责任跟司法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安全，也让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开放02372920，赶快来让黄冠运检察官也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瑶瑶好，我是台高检的黄冠运检察官，很高兴又来上节目了。
嗯，当然呢，这个百忙之中一下停就要来这个讲到那个近年来这个毒驾问题哦，造成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害之外，那当然呢，对于使用毒品的案件到底有怎么样来去处理，我们有些政策跟修法跟一些核心的策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好，那其实国家对于整个毒品的问题，我们是有一个一定的既定的政策一直在执行的。那请可能各位听众不清楚，就是说其实国家在面对整个毒品的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高位的一个行动纲领啊，那它的名字叫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那现在其实已经每四年为一期的话，现在已经到了第三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底下，其实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做到阻断供需、减少毒害、稳定复归，还有抑制再犯的目标。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它就可以透过整合部会的资源，然后呢，不管是在弃毒，或者是在毒品防治，或者是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么毒品这个家庭为中心的这些个案的问题，怎么样去辅导他们，或者是治疗，都是我们现在整个行动纲领底下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阻断供需，或者是要稳定富贵的一个目标。
嗯，是，其实啊，我们常在这个听到我们周边的这个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常会甚至在这个电视机前哦，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网络前会看到这个吸毒就是犯罪哦。不过在法律上面，对于这个单纯施用这个毒品案件哦，我们倒是可以请我们检察官主任来特别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是不是一定会被判刑？因为很多人在对于这些施用毒品案件里面都是一些刻板印象哦，认为说只要被查缉吸毒就是立即判刑入监。实际上我们目前也对于一些单纯的使用毒品者有采取一些所谓的司法处遇啦，跟医疗戒瘾的一个并重制度，对吧？
对，那其实就我想整个使用毒品，它在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它当然是一个犯罪行为，因为不管是使用第一级或第二级毒品，它都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条的一个犯罪。但是使用毒品本身，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单纯的使用毒品本身，它是一个自伤的行为，它就是在危害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或甚至是生命。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如果只是单纯的用徒刑的方式，其实并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使用毒品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提到呢？其实整个使用毒品本身，它或许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可能在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家庭教育上的问题，或者是社会生活上的问题，也有可能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共病的问题。比如说他身上可能他有一些以我目前的一些实际上的案例，有些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有一些忧郁症啊，或者其他的情况，他使用的是不对的方式，但是对他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们要如何去纠正他的观念，第一个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标，但是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单纯的一些徒刑的执行并没有解决他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对这些使用毒品的个案来说，他只是不断的在这个入监执行，以及出监之后再入监执行，再出监再犯又回去，其实他只是不断的轮回，对整个社会的治安来说 当他只是单纯的自伤行为，或许他就是单纯的自伤，但是当他因为私用毒品的行为以至于上升到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所以私用毒品之后他可能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问题，不管是窃盗或者是我们现在刚刚提到，他可能因为他还是有工作所需，以至于他又跑去开车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造成了其他问题的时候，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归根究底来说，我们还是必须要解决他私用毒品问题，而不只是把它单纯的当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单纯的用处罚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才需要刚刚提到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帮他戒除毒瘾或者是治疗他的一些方式。那当然依照现有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第20条，那么制度上我们会有一个观察乐戒跟强制戒治的方式来作为他的一种医疗的方式。但是其实目前应该说在研究上来看，观察乐戒目前依法观察乐戒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月，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其实根本还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治疗效果，他就有可能又出监了或出所了。那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是短暂的没有解决问题的又回到社会上，其实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实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整个治疗的效果。所以现阶段我们针对这一类的私用毒品的个案，在检察官这边当然是就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24条，我们检察官可以用缓起诉的方式，让这一些个案呢因为检察官下了一个缓起诉，
是
那么用缓起诉的方式附带一定的条件，叫他回去医院门诊或甚至是治疗，那么是他治疗的成果再来看我们是不是要起诉他，用这样的方式透过司法跟医疗的合作，让这些个案能够真正的回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治疗。那么在个案上在实力上也确实有产生一些正向的一些案例出来，就是说当医生会跟我们反馈说，这个个案他在因为检察官的缓起诉他被迫去看医生，他一开始第一次看医生的时候认为说他又没有病，但是当医生慢慢的开始治疗，那个医生跟我反馈说，当他到了第5次第6次的时候，他终于正视到原来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去碰触了毒品。那么确实当他正视到说原来毒品这件事情已经是他选择的一种错误，譬如说刚刚提到他可能本身是有忧郁症的状况，他应该是要看医生，服用的是正确的药物，但他选择另外一种不对的，也就是使用毒品的方式，这个东西只有回到医院去让医生去治疗他，他才有办法去真正的解决他根本性的问题，进而能够达到他不要再吸毒的一个目标。
是，所以刚刚我们这个关于检察官我们昨天有讲到了依照如果刚刚这个检察官所说的这个私用毒品的案例里面，我们会看情况跟毒品种类跟背景尤其是第一次，那么有这个所谓的缓起诉，甚至呢这个乐戒的部分。那当然基本上来讲近年来的一个毒品防治呢，我们以这个治疗取代一个单纯隔离，所谓的毒瘾呢也具有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特性如果个案愿意接受治疗，我相信经由这个医疗专业评估看怎么样来去进行这个戒瘾处遇给予这个缓起诉的机会。那当然这边呢也要来特别这个是邱先生问到说请教一下检察官，这个毒驾的案件增加，那法律是不是有如何去认定这个毒驾，那如果说很多都是第一次的话，你们怎么样去做判定，以及使用毒品后开车面临到的刑责不是说会加重吗？想请问一下检察官。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单纯的私用毒品我们当然必须要用正确的治疗方式，正确的司法处遇去对待它，但是这些个案如果没有经在前阶段的毒品私用毒品问题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上升到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也就是开始做一些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那如果因为私用毒品去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那其实就是在我们刑法第185条之3，它其实讲的是公共危险，也就是说它从单纯的私用毒品已经上升到公共危险罪的情形之下。那么依照我们现有的条文规定，如果这个私用毒品的它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时候，当它被查获的时候，它的血液或者是尿液当中它的特定毒品的公告浓度已经超过了，已经超过我们的公告浓度了，那么它就已经构成犯罪了。但如果它没有超过公告浓度的时候，那么它有可能 我想可能听众都有看过或者是有听过说，哎，这个人他被人家画同心圆呐、啊，或者是要问一些问题啊，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检测他是不是已经有到达这个自身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形，也是会有犯罪的。所以其实当私用毒品上升到公共危险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严加的处罚，因为他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自伤行为，而且他已经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尤其是。当我们在其实听众们应该都知道说依托米酯类的成瘾性极高，其实依托米酯类的毒品它的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个案在试用毒品的以后，这些是行为人在试用毒品的以后，他自己已经完全丧失意志的情形在，但是他自己没有自觉，他跟其他型的毒品又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他的就很有可能在试用毒品过程当中他会有驾车的情况，那么以至于他在驾车的时候他就会没有办法控制，以致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不幸的结果。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依托米酯类的，我们甚至已经有祭出最严格的防治措施，除了说我们在6月27号开始，我们已经行政院已经公告将依托米酯类从原来的二级直接上升到一级毒品了以外，
是
那么甚至呢我们针对刑罚的部分也加重了。另外呢，因为他升到一级，当然他的罪责跟适用二级就不一样。那另外呢，针对于行政措施的部分，更甚至已经寄出了吊扣跟吊销驾照的一些相关的行政措施。我想这些东西都无非都是希望能够遏制酒驾行为，尤其是甚至是我们针对依托米酯类更有一些更强硬的一些措施，无非就是希望不要让这些毒驾的行为造成整个国民在不管是在安全或者是在社会治安上面一些不安跟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毒驾行为部分我们一定要严加的惩罚，但是我们希望在针对这些人的私用毒品问题，我们还是应该要从根本性的去解决，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从两方面来一起解决这些真正的从根底的解决这些行为人私用毒品或以至于上升到毒驾或上升到其他犯罪的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情况。
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方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缓起诉复这个戒瘾治疗的这个制度，他想请教一下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制度就代表吸毒者是不用负法律责任？
私用毒品他在缓起诉不是代表他不用负法律责任，相对来说因为我们的单纯的起诉他只是被判一个徒刑，没有，当然会有所谓的狱中治疗，但是你知道在狱中治疗的情形它是一个静态的环境，在狱中本来就不会有碰到毒品的机会，重点是这些狱中治疗出来的时候如何衔接到社会上。那我们缓起诉的制度就是希望让这一些个案他不会破坏他原来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是求学就业的原来的社会活动，那么在社会活动仍然同时持续的情形之下，借由缓起诉的方式来结合医疗来治疗他，缓起诉并不表示他不需要受到处罚，因为这些个案如果没有办法依照检察官的条件依照医院医生的嘱咐去做相关的治疗的话，那么他就会被撤销缓起诉并且他就会被起诉，那所以说他还是有罪的，他还是需要被处罚的，但是在处罚之前我们希望先让他有治疗去根本性解决他私用毒品的机会。
是哦，所以刚才这个我们昨天有特别讲到依据这个案件的证据犯罪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情节，但是依照他这个第一次哦，我们会依照他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以及他吸食的一个毒品来先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毒瘾的一个治疗之外，其实我们要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说从源头去降低以及从他自己的毒瘾去降到最低的一个伤害的一个程度。不过呢倒是可以让这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啦，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毒品问题哦，就是除了法律观念跟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碰到或者是来路不明的这个所谓的饮品食品啊或者是电子业等等存在的一些风险，是不是也可以来去生活中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些重点哦。那也利用2分钟的时间哦，让这个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 主任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以及让大家可以来记一些重点，我们来请教一下贾官。
好，那么针对我们在坊间常常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有些是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不管是友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借给你试用或者是食用或者是吸的一些东西，请你必须要有一些警觉心，因尤其是这些东西他们的成瘾性极高，其实不要基于好奇心就去试用，因为试用之后很多的个案其实最后他戒除毒瘾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当他一开始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他在掌控这些毒品，但是当他被治疗之后，他才发现其实早就已经是毒品掌控了他，他对于毒品其实已经没有任何主导跟控制能力，因为毒品本来就不会被主导跟控制。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只是第一次或第二次，我只是好奇心用完就不会再用了，因为你的身体它慢慢的产生成瘾性之后，你的主控权或主导权会在你没有任何意识没有任何认知的状况之下就交出去。当你把你的人生的主控权交给了毒品之后，你的人生就不再是你的人生了。所以我必须用非常严厉的这句话告诉大家说，不要因为有好奇或者认为毒品是可以被掌控的就开始去触碰这些毒品，因为毒品没有办法被你掌控，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
是，所以有透过今天的这一空中这个短短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对于如何来去协助这些吸毒者尤其是针对吸毒者如何让他防止再犯率阻断这些毒害。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对于我们贩毒毒驾危害这个公共危险安全的行为我们绝对是严格的去追究那希望大家愿意接受治疗的人，我相信提供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之外呢，试一次没关系，一次的好奇就等于是让自己找借口说没关系，也改变你的人生。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也要让自己了解我们愿意去接受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给予机会之外，也可以让自己一个反省既然已经愿意来去给自己重新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让自己不要有那种坚定的心来去做一个这个戒瘾的部分。我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我们的检察官我们主任呢，这个百忙之中这里下庭要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各位，再见，谢谢，
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